我们今天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五节，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翻到了还是一样。我们请姐妹们读十八节，弟兄们读第十九节，我们轮流把它读完到二十五节，然后呢，弟兄们再读十八节，姐妹们读十九节，我们再轮流读一遍。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把这段圣经每一个经这个圣经记载的都读了一次，好不好？我们请姐妹们先来读第十八节，来，预备起。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我们弟兄们再来读第十八节了，预备起。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罚之法，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这个我在读这段圣经，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做仆人的，这个顺服主人，这个天经地义嘛，干嘛还要彼得来教他们呢？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做仆人、做奴仆的嘛，本来就是这个做仆人、做奴仆的，本来就该听主人嘛，对不对哈？假如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这样的，就并不难。像我们泰国人啊，这个他们有点阶级的啊，你是做这个做仆人的，你是做灶奶，你是做主人的，他是做仆人怎么样？他们给主人送茶送上来怎么样？是跪着送上来的，这样跪着送上来的。 他们觉得没有，这没有什么丢脸嘛，给主人奉茶本来就是这样跪着这样拿过去嘛，这是他们的文化。哎，假如碰到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呢，他从前是做老板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家道中落，他不得不去做那仆人，你要他跪着奉茶去给人家，他日子好不好过？啊，他日子就不好过。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又不甘心这样做。那么不得不这样做，又不甘心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在态度上会不会好啊？啊，就不会好。而会不会从心里面尊敬这个主人？就不会。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一段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自尊心、他们的聪明、他们的各方面，真的是可以说是神的选民，相当高的。但是也因为受到环境的逼迫，也因为有许许多多，那时候他们做亡国奴了，被罗马政府在控制，他们可能为了什么样的原因啊变动，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离开了他们自己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就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你能不能想象，从前犹太人看那些外邦人啊，看他们像狗，看他们简直是像什么一样的。这个犹太人呢，现在因为落难了，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不得不做人家的仆人啊。以后呢，他们又信了耶稣啊。彼得想到这群分散在外邦人中间的犹太人，又信了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彼得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一群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外邦之地做人家仆人的人，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不是因为他们做人家的仆人，乃是因为他们的内心还不习惯做人家的仆人，没有办法敬畏主人，没有办法有一颗顺服的心。你这个，我们在座有做先生的哈，我不想听我太太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比她聪明啊。举个例子来讲，我不愿意听她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又是形势这个叫什么？就是形势比人强，对不对？他现在拿薪水要养我的，举例来讲，那我要服侍他，那怎么办呢？哎，弟兄们，你。再反过来讲，姐妹也是这样，对不对？个性强的姐妹不想听先生的话，先生在外面赚钱，对不对？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哎，等到我们一个心态很稀奇啊，心态一调整，环境没有改变，你整个日子好过，同意吗？啊，在这个地方，彼得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些犹太人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做人家仆人的这一种的命运。但是呢，他可以告诉这些犹太人到外邦之地去做仆人的这些人，告诉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今天准备从后面先讲，告诉他什么呢？其实耶稣基督跟你一样。耶稣基督留下一个什么榜样呢？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就是他是上帝耶，大有能力耶。耶稣道成肉身，耶稣本来是，假如来对比的话，当然天上不能够预表以色列人，但至少有这样一个类比嘛。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嘛，是圣洁的国度嘛，对不对哈？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就有点像圣洁的以色列人跑到外邦人污秽之地去了一样嘛，是不是这样？耶稣跑到世界上来做人，他是来做主人呢，他是来做仆人呢，他是来做仆人。所以他才说，因为基督为你们也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来到世界上，假如他选择不是来做仆人，他选择来做君王的话，怎么样呢？那么要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能怎么样做君王，是不是啊？统帅专军，是不是啊？发号司令，是不是啊？不听话的抓起来关，是吧？不听我话，我要你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把你赶走，是不是啊？不是，什么叫仆人？仆人义父就是个顺从。耶稣留下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 他是从天来到地上来做仆人。彼得想起他的主，他里面就有一个话，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触，要跟那些在外邦之地的犹太信耶稣的人告诉他，不然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事。犹太人呢，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事。我到外邦人家里面去，我对一个在神眼中看来不圣洁的外邦人家里面去，我现在落到这样个落难了，我到你家去做仆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哎，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今天你跑到一个公司里面去上班啊，不是做老板啊，去做伙计啊，你从前是做老板的，结果发现你今天去上班的那个公司的老板呢比你还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啊，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老板嘛？运用在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能去做别人的仆人嘛？谁做谁的仆人？太太做先生的仆人，先生做太太的仆人吗？没有嘛，我们在美国都是大家一样大，民主社会，我们两个大家都一样大，对不对？讲点题外的话，在美国是个民主社会，自由社会，我们大家是一样大。但是到亚洲的世界里面去，一民主的话，他是觉得他最大，是这样，怪不怪？就是说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对不对？我最大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对不对？其实在美国民主西方发源地，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呢？就大家一样大，你大我也大，不会觉得我比你大，至少只有这种情绪，我不比你小，你不要跟我凶，你一票我也一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今天假如我们有点什么身份的，环境一改变的时候，我们放得下我们这个身份吗？犹太人要放下他犹太人的身份，啊，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做仆人。耶稣可以放下他上帝的身份，来到世界上做人、做奴仆、做仆人这样的身份，我们放得下吗？讲到这里，我要讲了，我是宣教士，我能够放下我宣教士的身份吗？跟弟兄姊妹一样来服侍追求主？我是个牧师，我是个传道，我能够放下牧师传道的身份，跟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大家也来倾情追求主吗？啊，我们是个团契的主席，我们能不能觉得其实我是跟？其实大家做过团契主席以后，等到主席下台以后，是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团契里面大家轮流做主席的人越多啊，这个团契越乱，你信不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一份资格嘛，都有一份资历嘛，都有一份能力嘛，对不对？属实有属实的才干，对不对？在教堂里面，基督教有基督教里面的这套东西，是不是？我从前谁都不佩服的。我在基督教里面十八般武艺都会的，你要讲到，你要查经，你要唱歌，你要什么指挥十班，我一直想你现在是一个十班指挥，真的。但是哎，假如读到这边来的话怎么样呢？有人在笑，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嘛，啊，到这个好，假如我们在这边想到彼得所教导的，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不要有一种很委屈，是不是啊？是吧？虎落平原怎么样？被犬欺，是不是啊？是吧？龙隔海滩被虾吸，是不是啊？不要有这种想法嘛，谦卑一点。今天既然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做人家仆人，就怎么样呢？存敬畏的心。当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不愿意顺从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对神使我们遭遇的环境，我们不接受，你同意吗？假如我们真正想想呢，上帝今天我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不是？我从前刚刚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虎落平原的感觉，啊，英雄无什么，有无用武之地，是不是？这种感觉。假如我们不顺服的话，就证明说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特定的带领不愿意接受，是吗？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可以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呢， 对不对？看太太看不顺眼，看先生看不顺眼，意思就是说，神啊，你错了，对不对？你让我人生经过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我不要接受，就变成这样。不管我们今天在一个尊贵的地位，我们在一个卑微的地位，我们都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不是鼻子被嘴巴大压住了，不是这种感觉，好像无可奈何，今天我是没有办法，而是说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愿意接受环境上面这样的一种遭遇，我知道上帝是知道的，是不是这样？其实你说一个主人一个仆人啊，假如不敬畏他的主人，不顺从他的主人，他日子好不好过啊？不好过啊。但是假如说他是一个仆人，我们就好好做我们仆人这一份，存着敬畏的心，存着听主人的话，好好的做我们仆人该做的这一份，我们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啊，会比较好过，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自己胜不过，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身份，今天怎么来做这样的事，我们只要克服这一个日子就好过，只要克服这一个，克服这个事有一个什么因素在里面呢？你存在里面一个，就想到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秘诀。这是第一点，放下我们从前的身份，来过今天我们必须要过的日子，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也不要去看不起人家。我不知道上次也没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在美国会碰到很多从中国出来的人，我们在准备从中国来的人，有没有？从中国来的人？没有。这是一个指标，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在我们中间，这些人在我们中间有不适应症，可能我们流露出来，有意无意的流露出来的，让他们觉得很 comfortable， 所以在我们中间没有从国内来的人，你们同意吗？啊，同意吗？啊，但是有的时候跑到一些地方去了，我发现奇怪，他们聚在一起了，除了我一个是台湾背景以外，他们通通从国内来的，为什么？你知道人啊，人的地位文化会成为一个彼此接触的一种拦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他也不愿意放下他的。在美国我们特别要很小心，当我们碰到从这个国内出来的一个人，他现在的地位可能很低啊，是不是啊？但是他有一种什么的时候，你好好去问他，人家在中国大陆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呢，不要去小看他。特别跑到老人公寓啊，我们这一代老人公寓，你跑进去，你不要看他年纪大了，走路也讲话也中气不足的，你觉得你们这老人家我来服侍你，你不要搞这套。人家可能从前是一个这个话，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大姐，是个赫赫有名的，是今天年纪大了在老人公寓。我们不要以外貌取人，我们里面有一份很真真实实的一份心，这是我们真实碰到的嘛。我们一直到东部去，哎呀，下来以后怎么样呢？下来以后有一个老妈妈，哇，抓着我们跟我们讲话，别人在旁边就觉得说是吧，就弟兄里面讲还有很多蛮有水平的人嘛，怎么他装了人家，你们好歹跟他们讲。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电话留给我们，哎，甘肃兰州，哎，这种西北穷地方的，他还讲他是甘肃来的，在兰州的，结果他把电话给我。我们去年刚好有机会要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到吉尔吉斯去，突然发现过程当中飞机反正也要过这个甘肃兰州的，那么我们也刚好就计划要到兰州那边去，有点的这个侍奉，有点快，突然就想到这位老姐妹，哎呀，想到说我们应该可以去看看她，但是电话号码呢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很稀奇，神也给明文找到，在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发 email 到他在的那一个教会给他们的传道人， 他连他们传道人的电话都没有留下，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你知道吗？结果你们找到了，我们到了兰州去看他的时候，他们是副省委，就是省级的这样一个阶级。他的孩子是一个跨国企业的一个负责人，他们在兰州最精华的，像台北的西门町东区有两栋最漂亮的大楼，都是他们家的。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假如这样的人跑到美国来受这样的气，他能够很谦卑的话，这个就有点耶稣的味道。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某方面有成就，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别人不知道我们的时候，对不对？还要把我们招牌拿出来，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功课很不容易学，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在外面宣教有20年，不提这个事情啊，别人知道你王金龙谁。等到你这样一讲的时候，你说哦，肃然起敬，王金龙，干什么嘛？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没有过到这样的日子，有一天我们会过到这样的日子。为什么呢？有一天老了，慢慢变成社会的边缘人物了，人家你觉得你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了，是不是这样？早晚有一天，我们不是那个所谓的仆人主人，而是那个我们的身份地位要从那个身份地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我们不学耶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这些犹太人彼得体会，就写信用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劝勉他们。一个是身份降卑时候怎么样面对，第二个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呢？其实我们哈，假如主人做的客气，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假如我帮人家打工，主人帮我跟他一样对我很客气很温和，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日子还好过点啊，那我就听你，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就听你，是不是这样？反过来他怎么讲呢？他就是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哎，就是你讲的有理的我也顺服。你就讲了什么叫乖僻呢？乖僻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怪得很，是吧？也不讲道理，就是不按牌理出牌，怪得很，不是一般按照常人一般的这种方式在对待他的仆人。乖僻的什么？你要顺服。还有什么呢？善良的温和的。那么善良温和跟那个乖僻做一个对比了嘛？善良是什么呢？这个主人心很好，是吧？是不是这样啊？你会听主人的话。然后这个主人心不好呢，一天到晚压榨你，是不是啊？总是希望这个马儿跑得快，马儿不吃草，是不是啊？啊，要你拼命替他干，对不对？是这样。那你怎么想？一个是阶级上面的，一个是身份上面的放下，还有另外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是自己心里面那个是非对错的这个标准要放下，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这个我觉得做夫妻的难也是在这里啊。你讲的对还差不多，没听到情绪的问题，还有我听你是吧？特别是我们弟兄啊，是吧？姐妹比较情绪点，还是弟兄比较情绪点？都有啊，看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做先生讲，这个太太，你讲的有点道理嘛，我听你嘛，你怎么搞这一套呢？啊，是吧？就这边做仆，其实你们讲仆人主人，我们在哪里都可以运用。一个，摆下点自己的身份，我比你能干，我比你聪明，我摆下点。第二个什么呢？对错好坏我们摆下点，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我在这一点上被上帝敲，被上帝打，被上帝管了。就是说我们正是读到了彼得所讲的，哎，我们听，那么这条路就很快就走过，就学会了。假如不听，这条路走得苦一点，是吧？走得久一点，是这样的吗？是这样。我妈妈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妈妈大家都已经到了一个快要退休的年龄的， 好像已经不再面对社会上面对对错错，但你只要继续在礼拜堂里面，还到礼拜堂里面来的话呢，我绝对不丑化礼拜堂，我也不美化礼拜堂。为什么呢？也是有同样这个事情，是不是啊？一句话出来，你符合真理的我就来听，那他是存着乖僻的心呢，你怎么办呢？一天到晚搞小动作，是不是啊？一天到晚黑箱作业，一天到晚搞一些什么东西，到最后搞成既成事实了，你们不听就不顺服，对不对啊？对不对？你们听了就这个诡计得逞，是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你要不听，这都是学习嘛，这是很真实的，这是很真实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呢？我在这边听见彼得讲的话，不是因为你讲的对我才听，不是，因为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在这样一个地位上面，我就愿意存着敬畏的心来顺服，不管这个主人是善良的，是不是？是邪恶的？不管这个主人他是乖僻的，他是温和的。重点不是在乎那个主人怎么样，重点是在乎我要怎么样，是吗？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这样发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不会以恶报恶，不会。就是哈，太太怎么对我，这是他要跟太我是我太太要跟上帝交代，我怎么对我太太是我要跟神交代的，哇，这个日子就很好过，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讲出很多话，怎么呢？我们以我们的善会引起他的善，我们的肉体也会引起他的肉体。那么好，我肉体，听到吗？对太太不好，对不对？假如太太心里面说他对我不好，对不对？这个我反正真的我也顺服他嘛，到有一天他更多认识神，他也会被神改变嘛。就是他做他那一份神给他看见了嘛，我做神给我看见的这一份，我就做我这一份。他说不定他会因为我这样对神的敬畏顺从他讲了不对的，到有一天他慢慢说不定也被神开启了，他也愿意调整他跟神的那份对了，那我们两份就在一起就更对了嘛。本来就一个人对，现在怎么样？因为两个人对，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际关系问题出在哪里了？我对了，是你错啊，所以我也可以有个理由可以对你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我本来不想说你啊，是你来说我，所以我要说你啊。然后说了20年以后，到底谁先说谁后说都没有，这笔账都算不清楚了。特别是夫妻了嘛，在教堂里面也是一样，到底是你先怎么样，我先怎么样，时间久了以后都分不清楚了，到底是你先对我还是我先对你，到最后就变成了恶性循环。我相信。这一些做仆人的犹太信耶稣的人，在外邦地，因为他们有痛苦，他们有难过，彼得知道了，就把这样一个秘诀告诉他们：善良的、温和的，你要顺服他；就是那个乖僻的，你也要顺服他。讲了更一点，就是他合理，你也听他；他就是不合理，你也因着主的缘故听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假如你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其实第十九节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不是对得住主人了，是对得起神了，因为你要对得起主人了，你要对得起主人了，没有什么对不起，他对我这么坏，那对不对？就我的主人没有良心，对不对？哪有我的良心要对得起他？因为你没有良心，对不起我，所以我也没。但是神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们呢、啊。我们人为了良心要对得起神的缘故，怎么样就能够忍受冤屈跟苦楚？耶稣他怎么样能够忍受世人对他这样的侮辱冤枉？他是为着什么？他是为着神的缘故，是吗？是为了父神的缘故。第二个很宝贝的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因为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我觉得有这两个很重要。耶稣在十字架上愿意忍受苦楚跟冤屈， 他是因为神的，因为父神的缘故，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今天在这个地方，就算这个主人这么不可爱，哎，我们这些犹太人的在外邦人中间来做仆人的，你们这些人，你们可以因为良心对得起神的缘故，你来忍受这一切的痛苦冤屈，愿意吗？有两种情况，似乎彼得在这边说的一种情况不叫忍耐，一种情况叫活该。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因为犯罪，一个仆人做错事情了，主人管教他，打他，是不是啊？这叫什么？这个不叫忍耐，这个叫什么？这叫自作自受。你们犯了罪，若是受责打，这什么叫做忍耐呢？他说什么叫做忍耐呢？忍耐就是你们若因为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才是神所看为可喜悦的。这件事情常常被在礼拜堂里面被很多信耶稣的人误会。你有没有受苦？弟兄，你有受苦，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心里面很难过不去，你是好好的服侍神，就在那边指挥交通，也不拿钱，指挥交通也不是在教堂里面很有地位的事，你忠忠心在那边指挥交通，还被你骂一顿，你这时候能够忍耐，这是神看为可喜悦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大家是不是这样讲？还有一种事情是怎么样呢？哎，拿着鸡毛当令箭，是不是？结果给人家讲，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个叫、你自己做错了，是不是啊？受到别人这样的对待，这个没有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啊，我们今天受的苦，到底是因为遵行神的话受苦呢，还是因为自己做的结果受苦？你们说啊，不要一受苦就说，哎呀，我为主上十字架了，什么？不要讲的那么早。为主上十字架这句话是很严肃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人，你错了，我愿意替你受苦，这才叫上十字架的苦。假如这样讲，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啊，十字架至少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啊？强盗也没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啊，有哎，强盗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说我们一受苦就说我们为主上十字架了，我要问的是你是耶稣还是强盗？这么厉害的？啊？我们两个相处哈、就是这个，我在婚姻里面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哈、我觉得假如我在婚姻里面有点苦的话，我是强盗，自作自受的。那敏文在婚姻里面有点苦的话呢，那是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这样的嘛。我们大家夫妻在一起相处，对方有痛苦，到底是你让他受冤屈，是因为我的错让他受冤屈上十字架呢，还是你的配偶自作自受？你们讲给我听吗？常常是我们呢做给对方痛苦，你们同意吗？就是对方做给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世界上忍受这种苦，这什么？这在神看为是什么？可喜爱的。哎呀，讲到可喜爱的啊，这个事情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神喜爱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不喜欢的，难就难在这里了，是不是这样？神爱的我们不爱嘛，对不对？那我们不爱的怎么办呢？我们不爱的，我们去做，我们就感觉痛苦嘛，就不愿意嘛。但是因为神喜爱的，我们愿意去做，是吧？其实，在我现在还有一个东西是太太喜爱的，我还没有办法，因为想起他是他喜欢的，我还做不到，就他要我。少看电视多看书， 的人呢、啊，他不知道那个看电视的乐趣。昨天还前天，我太太心里还难过。后来我也在反省，我说主要为什么我太太喜爱的事情，我就不能够让她喜爱呢？你知道哈、啊，其实太太的感觉呢，你看我已经给你看了一个钟头了，你怎么还要看呢？就是看了一个钟头，最后那两分钟不看，等于前面都没有看嘛，结局没有看到嘛，你懂吗？打球，哎，看一场球赛，雷克跟什么打球队，一场球赛看要看将近三个钟头是吗？对不对啊？看到两个半钟头了，已经看两个半钟头还不够哎，其实就是最后那半个钟头哎。所以你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别人喜爱的，别人喜爱的，是我自己所不喜爱的很痛苦。结果神所不喜爱的，那我们又很喜爱，那么不做也很痛苦，做也很痛苦，你同意吗？神喜爱的要我做，我做也很痛苦嘛。那神不喜欢的要我不做，我不做也很不喜欢嘛，不是这样吗？这个难就难在这里。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神喜爱的事情我们做对我们有益处呢，还是我们喜爱的我们不管神喜不喜爱我们去做对我们有益处，你们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监督了嘛，被监管了嘛，是吗？一个小孩从小硬着心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对他好呢，还是听爱他的，我特别强调是听爱他的爸爸妈妈的话对他比较好呢？我不说天下父母通通爱他的孩子，我真的不说这个话，因为有时候他想爱，环境不许可他爱，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卖儿女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是不是啊？在我们泰国北部，我常常说我们泰国北部有很多的父母亲，吸毒的父母亲，连老母鸡都不如的，老母鸡还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给小鸡先吃的。在泰国北部有一些吸毒的这些做妈妈是卖了儿女换钱来抽鸦片的。我不说父母都好，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爱父母的孩子，小孩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监管他，告诉他该做这样是好这样不好。你说这个小孩顺着自己意思做好呢，还是听爸爸妈妈的好？你们说给我。听妈妈好。现在反过来讲了，爸爸们年纪大了，记性也差了，耳朵也背了，眼睛也看了很不清楚了，儿女们在社会上很有事业，对人处事都很有理，到了换过来的时候，你们年纪大了听你儿女的话好呢，还是顺着自己想法去做好？大家真好好去想这些问题。当一个人是爱你的，当你又发现他在各方面的情况是爱你，而且在各方面的情况下比你又能够怎么样的，就是你听那个人的话总比顺着自己喜好的去做好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好几次跟已经85岁的我很尊敬的一个长辈跟他讲说，我说你拿一根储棍有什么？你看中国我们古时候50岁的人就拿个储棍是代表权威，代表身份地位那个。我说你为什么到了85岁还怕人家说你老那个储棍不拿？我说你有一天我摔跤。我没有讲哪一个人的话，我们在这里讲呗，基本我真的讲的，我就跟他讲，以后我就看了这些，我下定决心，我身体再健康，我75岁开始我一定拿储棍。假如我75岁在美国不拿储棍，你们提醒我啊。就至少要有一个心，至少要有一个好、啊、送我一根了，谢谢你。至少要有一个心智。今天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所喜爱的，而我所不喜爱的，我们在听跟不听之间根据什么？你们告诉我，你真的很爱你自己吗？你真的很有那种自爱自洁这自治的这样一种心吗？我们所喜爱的真的是那么的吻合神的心意吗？对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喜爱的真是对大家好吗？我们敢讲吗？啊，敢讲吗？假如我们不敢讲，那么至少不要坚持一定要怎么样嘛。你要坚持的一定能够说，我这样的坚持是为了爱这个家，我这样的坚持是知道这是神喜欢，我这样坚持我知道是对大家都好，你真的很有把握你才坚持嘛。假如不是的话呢，至少不要那么坚持嘛，是不是？可不可以啊？就是听不听人家的另外一件事了嘛，是不是这样？至少不要。经常发现问题别人可能不是这样，我是这样。我是怎么样的？我发现我跟人之间出问题都是我自己坚持了很多不应该坚持的东西出问题。而在这里，为了对得起你们的良心，你们为人为要叫良心对得起神，是良心对得起神呢，不是做法可以跟人交代呢，是叫我们为人叫我们的良心对得起神呢，不是我们表演一套东西对得起人呢，跟人有交代，不是呢。真正的那个良心对准神呢，我们来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人事物，所有所我们所决定做的，是不是这样？神喜欢的，我们的良心也知道我们应该，就像中国人讲的容忍啦，或者是饶恕啦，忠恕人皆义，这些我们说这些呢，这是我们良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嘛。对得起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对得起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所喜悦的好恶我们来行，按照神所觉得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来对准我们的神。因为真的今天这个社会啊，假如大家都做神喜欢的事，那么就幸福点嘛，是不是这样？假如大家做的事情都只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都不是神喜不喜欢的问题，怎么样呢？只要你的喜欢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就出问题嘛，是不是这样？你喜欢唱歌站起来拍手的，但是我喜欢唱歌坐下来安静的，那怎么办呢？这两个碰在一起怎么样，就出问题了嘛，不是吗？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所喜欢的跟别人喜欢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但是我们都来追求神所喜欢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发现稍微比较好一点。其实我告诉你，在座有都是年长的，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小孩啊，蔡伯伯有几个小孩？
四个。
杨伯杨妈呢？
五个，
是不是啊？那星星结婚的顶多一个，是不是啊？最多两个，是不是啊？等到你们的儿女啊，根本都不生，我跟你讲，都不能体会这方面。老大是喜欢这样。老二是喜欢那样，个性不一样。你会不会在他们中间规定一个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你不，哎呀，你这个只要是为家好，为爸妈好，你这个做爸妈我都接受嘛，做爸妈都是这样嘛。倒是两个孩子搞不灵清，这样才叫孝顺父母，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老是拉了爸爸妈妈去外面什么游船干什么，老命都给你游掉，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老二或者女儿，就说你要陪陪他，他的个性就是根本他也不愿意去游船，他就喜欢陪陪他，你应该要陪陪他，用一个做法来规定说这就叫孝顺父母，这个是吧？最好的是怎么样呢？体会爸爸妈妈的心，他喜爱的是什么？他喜爱去游船的，就陪他去游船；他喜爱竞技，你多陪陪他，你花点时间陪陪他，是不是啊？但今天人很难嘞，陪你去游船，因为他也可以游，他喜欢游，所以他跟你去游船了。假如他发现说爸爸妈妈是不喜欢游船，喜欢在家，他自己喜欢游船，他请一个礼拜假在家里面陪爸爸妈妈，我佩服他，是不是这样？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很难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还不是就这样神可喜悦的喜爱的。我们常常做说，我们常问人家说这样做神喜不喜爱，喜爱。我要问的是这样做你喜不喜爱， 你也喜爱，你当然做嘛。你说现在问题是，现在问题一个情况是，神喜爱的我不喜爱，我要不要做？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在教堂里面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这样做我很喜欢，神也很喜欢，刚好，对不对？所以大家闹啊唱啊，因为我也喜欢闹啊唱嘛，我的个性就是外向，喜欢闹啊唱啊，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人家不喜欢唱啊站啊跳啊拍的在那边静静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不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也不去问说，哎，神是不是也喜爱这个啊？假如神也喜爱这个的话，那人家喜欢静静的，我有什么多话呢？因为这是神喜爱的嘛。大家这意思啊，在这个地方耶稣做神喜爱的事，就是要他上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耶稣都心甘乐意的去。哎，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家真正要思想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懂耶稣的道理多，人家不佩服的。我们能行耶稣所行的事情，越来越像耶稣的，别人才会想要信耶稣的。你们同意吗？有很多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就是看你讲的跟你做的，我这辈子打死我不要信耶稣。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哎呀，他要去信耶稣，对不对？是不是啊？两个人啊，一个要信耶稣跟一个不信耶稣啊，理由都是一样，一个是看了基督徒所做的，一个也是看了基督徒所行的，一个要信一个不信，那问题出在哪里啊？啊，出在他看见的那两个信耶稣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而刚好那两个人活出来是不一样。你们同意吗？啊，假如犹太人他愿意放下他的身段，神选民的身段，进到外邦人的中间去，活出所信的耶稣的样子，这些外邦人都要来信耶稣的，你同意吗？啊，福音怎么会传到罗马去啊？福音怎么会影响希腊罗马这些文化啊？啊，为什么？就是那一些犹太人首先信耶稣的，别人逼迫他要处死他，让他来跟狮子老虎在那个竞技场的里面，这一些被抓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地位，别人抓到他判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让这些基督徒抓了又怎么样呢？把他们丢在竞技场里面跟狮子老虎在那边搏斗，这些人等到老虎来吃他的时候，跟老虎搏斗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满嘴的咒诅，上帝啊，你降把火把他烧死，这些人没有良心，到底还是在那个地方说，神啊，他们表现出来是什么，才会这一些信主的人，才会让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到最后信主。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兵丁是不是啊？那些犹太人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到最后把他钉十字架。耶稣要断气的时候，天地都黑了，是不是这样？结果怎么样？那些人看见耶稣死的时候的情况，什么死的时候的情况啊？很可怜，是不是啊？很疼痛，不是？怎么看到耶稣的情况？耶稣死的时候，居然在那边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要死的时候，居然说：“父啊，成了，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借着我的死成就了。”耶稣的死让那些人后来钉死他的人捶着胸回去啊！你去看圣经。今天当人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按照神所喜爱的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对不起我们的，到有一天他会捶着他的胸回去的，这就是他会信耶稣的地步了。这是很真实的。另外我下面要跟大家讲到一个东西，耶稣的榜样。哎，我们不要拿耶稣的榜样去要求别人，我们要把耶稣的榜样摆在我的面前，我愿意去学习跟随，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都在读到说，哎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刻苦己心，有没有？我们今天都是自己嘛，不刻苦己心，老是叫别人受苦，你懂这意思吗？ 一个真正跟随主人是自己愿意刻苦己心嘛，对付自己嘛。但是我们今天读读圣经，老师叫人家去你要刻苦你的心，那我刻苦我的心了没有呢？他刻不刻苦他的心是他的事，我要刻苦我的心。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一个标准很有意思的，耶稣活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在他并没有犯罪，耶稣没有错，用现在通俗话讲，耶稣没有错，哇，没有错，口里没有诡诈，他也不说谎啊。以后怎么样呢？被骂不还口。哎呀，我说假如，我说主啊，假如我有一天人家骂我，而且骂我是冤枉我的，让我不还口，我觉得是不得了的事啊。慢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不是以别人错误对待他，他在里面有反击。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的手，不管在家庭、在教堂、在社会、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当别人做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不要去反击。就你可以保护你自己，但是你真的不要去反击。耶稣为什么找到一个暗暗的地方去祷告啊？因为你太明的地方，人家马上就抓他了嘛，这也是种保护嘛。就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要出手去反击，这是我生命里面要学很大的功课。是这样，这样的日子好过吗？很痛苦的，会受伤的，是不是这样？会受伤的。这边讲到的，因他受的，他在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这是一个救赎。对我做错的人，我愿意为他付代价，是救他。虽然我付了代价，是救他。你要拯救你的婚姻吗？为你配偶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为他付代价，你就可以救这间要偷偷地要坏掉的婚姻。你们同意吗？跟人之间的朋友的关系，因为他对不起你，因为他错，我们想像耶稣一样，愿意为他做错的我来付代价，那怎么样呢？就可以把这个要死掉的关系怎么样呢？让他活起来。这是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就是我错，耶稣为我付代价，让我可以活，就是这个意思了。下面这句话，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人啊，我不知道他从什么角度看，我真的不反对。他说怎么样呢？他受的鞭伤，你们变得医治。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个医治什么？那个医治是得癌症也会好啦，是不是？感冒也会好啦，是不是啊？对不对？其实我在这边讲到的，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被人家伤害，我们的那个内心的伤害，想到耶稣也在世界上为我们受这样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的医治，我们只眼睛看到是肉身上面的疾病，其实真正厉害的是心灵的疾病，比肉身的疾病更厉害，你同意吗？啊，为什么我没想到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个医治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在受委屈，在受冤屈，在那个的时候要想起耶稣为了我的缘故他受过鞭伤，他受过多大的伤害，但是呢他还心甘情愿的。等到很稀奇，一个人啊，当他不心甘情愿的时候遭遇的事情，这叫伤害；当他心甘情愿接受这些人家的侮辱的时候，他就不会受伤害。这很稀奇的事了啊！我下定决心，太太再怎么样误会我，对不对？我也愿意，是吧？那太太冤枉你，你就不会受伤害嘛，对不对？你一直说你要做的对我对就是好，我没有错，你这样说我，那就受伤害了嘛，被冤枉了，被什么，对不对？耶稣为什么鞭伤？耶稣没有受伤害呢？因为耶稣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啊。我们想到，我们愿意甘心乐意，我们这一些心里面的伤害，怎么不被医治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甘心 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这个伤害是我们不期望它会发生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才会有难过嘛，才会有受伤嘛。对，等到有一天我们想通了，今天我在这一群人，大家说在这个信耶稣的人里面，我只要跟随耶稣，跟耶稣做的一样，我的遭遇会像主一样。你心甘情愿愿意这样，然后你就去照着耶稣所行的我们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就算遭遇到耶稣所遭遇的，我们也会得医治。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啊？但是假如说呢，你爱主，对不对？你心里的期盼是，你越爱主，别人越给你鼓掌；你越爱主，别人越高抬你；你越爱主，别人越怎么样，对不对？等到你很爱主，钱也奉献了，时间也奉献了，别人还说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你自己，又想出风头，完了伤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想到耶稣为我们受的鞭伤，是他心甘乐意的。我们就有出路。我再说，要就不做，做就心甘乐意做，就不会受伤害。假如我们想要在教堂、在社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像沽名钓誉一样的，对不对啊？是不是？本来算算看，这群人有钱的不多，我应该捐个10000块钱，应该可以把我名字摆在第一个了，是吧？没有想到，等到磕什么的时候，我们在第100名，因为别人都不是11000就12000，我在最后面，想着死会。所以不要这样想，看到人家有需要，不管我这样做的，人家把我的名抬起来也好，不抬起来也好，甘心乐意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真的为别人对待我们不好，我们做一点事是你心甘乐意去做，不然的话会怎么样呢？不然的话就是猪八戒照镜子了。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调解过夫妻感情不好的？有没有？有没有？啊，有。等到他们吵架的时候嘛，来找你去跟他调解。他们两个好的时候嘛，一个跟一个说，他说你怎么认识你怎么，倒是两个人恨你。真的，你要去调解夫妻的问题，就要想到他们。这个床尾打架来找你，他们有一天床头会合的。你要心甘情愿，知道到有一天，是不是？你要心甘情愿，等到他们两个恨你的时候，你要啊，快掉头来。好，这个床头吵，床尾合，是不是？哎，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受伤的人，我们需要医治。医治的秘诀就是感情。真的，我觉得这段话好。等到分享到交通到这边的时候，我对把最后一节做个结论。你们从前什么？问菜。好像迷路的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不需要神的监督就没有迷路，迷路有监督是好还是坏？迷路没有人监督就越迷越差，是吧？越差就越远，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迷路，上帝要怎么样？上帝今天我们会迷路，所以神才要管我们监督我们了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假如在这边讲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假如就彼得这边讲的，我们什么叫迷路的羊？已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没有，我们的良心不是对着神，我们不是行些神所看为可喜爱的事，我们做仆人也不知道怎么做，这叫迷路。我们做丈夫的也不知道怎么做，这叫迷路。我们做生意做老板不知道怎么做，这叫迷路。我们做信徒不知道怎么做，这叫迷路。大家同意吗？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没有迷路。我是告诉你的，今天我看到一大批迷路的羊，因为它是羊，对不对？会迷路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狼，哎，是羊会迷路。我们会迷路，有的时候狼都还不会迷路，我告诉你， 因为他胸抱胸膛，眼睛对准了目标，哦，他还不迷路了个，就是羊傻里呱唧的，是不是这样？好，第一个我要说，我们有没有迷路？做主人，我们有没有迷路？做仆人，我们有没有迷路？我们做丈夫有没有迷路？我们是做妻子的有没有迷路？有迷路。假如有，假如我们肯承认我们自己迷路的话，哎呀，当主的话来管我们的时候，真甜蜜啊！假如我今天错了，我太太在旁边，理也不理，管你是你跟我什么关系？我说我你是你，我跟你没有关系。我做错了，他不管我，我反而会难过。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丈夫不管你，太太不管你，高兴的不得了，有没有？你还是你在最终之乐，我告诉你，迷了路还很快乐。等到一天回家，不知道家在哪里，那时候才会可悲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人已经到个地步，有家不晓得怎么样回的，也有这样的人；有教堂不晓得怎么样参与的，也有。这叫什么？这是一种迷路的阳现象。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灵魂的牧人耶稣基督的监管。我再说，你跑到任何地方去，人都想监督你，人都想要做我们的 supervisor， 人都想监督我们啊，因为人是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监督会像我们灵魂的牧人，我们的神耶稣这样的对我们啊。到最后有一天的时候，当人的监督跟神的监督不吻合的时候，你要接受谁的监督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只有耶稣成为我们灵魂的牧人。我再说，其实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只有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传道人呢，真不敢说我是你的牧人，我们传道人只敢讲我是传道人，你随传我随到，这叫传道。随传随不到的，他说他是牧人，牧人这种牧人想要吃羊肉，想要剪羊毛做衣服穿的人，我说传嘛不到，是不是？又是牧人，那不是吃羊肉吗？不是穿羊毛衣吗？好，弟兄姊妹，你要被我再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灵魂，我们可能有同伴，我们可能有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劝大家，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灵魂的牧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今天有很多人喜欢做你的牧人，你知道吗？我们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我只做神跟你之间的介绍人，我把你介绍给神了，我的任务就结束了。你真正认识神了，神会慢慢会引导你。那我顶多是你的同伴，同奔天路的伙伴。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喜欢做电灯泡，夹在神跟人的中间做代理人，可以收点代理费，懂不懂这意思？我们传福音给人家，我们是个介绍人，把人介绍给神，让他们有亲近。我常常这样讲，我是耶稣的介绍人，我把人介绍给耶稣以后，若是这个人他跟耶稣比我更亲近，我虽然是个介绍人，有一天这个人会比我更认识耶稣的。不代表说介绍人一定比那个被介绍人更认识耶稣，不一定的，你们千万要记得这个话。不要把任何人挡在你跟神的中间。可能刚刚开始的需要这样一个介绍人，介绍我们来认识神。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好好的跟随神，只有他是我们灵魂的监督的，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主，有的时候我们迷路，我们不觉得我们迷路，我们还喜欢在这些迷路的情况的里面。但等到有一天，环境好像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回不得了，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痛苦了。主，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只要呼求 说主啊，你是我们灵魂的牧者，我们愿意接受你自己的监督，我们愿意接受你给我们的一些指证，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真的从此以后我们生命的里面就不再迷失在从前迷路时候的那种的彷徨无助。主啊，求主使人引导，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呢，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做一些你认为可喜爱的事情，不管我们今天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身份地位，是要我们放下所谓的意识形态里面观念的对错，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些主你在世界上所留下的榜样，好让我们可以跟随主的脚中心。主，你既然把这一段圣经这个彼得对于寄居在外邦信耶稣的犹太人所说的话，主啊，你也照样摆在我们的心中，真的让我们对于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我们也放下所谓一些圣洁的尊严，哦，主啊，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怎么样在不信主的人中间能够为了要我们为人要叫我们的良心对得起神。主啊，真的为一些我们周边的人做错，对我们做错的，我们愿意真正来忍受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忍受的痛苦，好让耶稣基督你的榜样，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样式，在你复活升天将近2000年的以后的今天，让世界上的人因着我们也能够看见一点点主你在世界上的荣光。说让我们珍视你既然留下了榜样，就让我们愿意随着主之跟随着主的脚中而行。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